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2月26日选在他二次执政一周年的日子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北京和首尔的强烈愤怒。而美国政府也分别透过了驻日大使馆和国务院两个管道表示失望，并临时取消了美日两国防长原本就已经安排好的热线通话。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邓中先邓教授啊，那么这次安倍选在这个执政二次执政一周年的时候参拜靖国神社啊，这个美国方面我们看到反应也非常的强烈。虽然我们看到之前过去这一年啊，东亚局势整个是非常动荡不安，状态非常紧张。那在这个中国宣布在11月发射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呢，美国副总统拜登也走访了中日韩三国，他希望能够透过他的这个外交斡旋哦，能够安抚三方，把形势稳定下来。结果现在安倍突然又去访问靖国神社，可以说是让拜登之前的这个外交努力付诸东流。所以美方这次的反应似乎也比预期中要强烈。您认为安倍这次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踩到了美国的红线了呢？
我基本上认为确实是如此，因为美国很少是这样子的严厉的对
他的
日本，尤其是在我们若比较这个小泉纯一郎的时期，当时这个小布希总统只是采取就是不予置评啊，说这个各国有他自己的这个考量啊什么的，就不提这件事情了。可是这次美国不但是失望，而且取消了防长的这个电话对会议，那这些都是一个反应。我觉得美国最担心可能是，如果我们看《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他们对这个安倍首相的形容，他是一个 nationalist， 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在西方国家里面，谈到民族主义者，其实并非是一个很好的字眼。他们可能更担心于说，中国大陆对于安倍政府、日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这一套，他的一道理论看法，似乎越来越接近了。所以，美国担心的恐怕还超越了这个，就觉得说你。今天你安倍政府要做的是不是让军国主义复辟，这一点是他们担心的。记得上一次美国这个拜登总统特别去参拜的是另外一个无名军英雄墓。其实美国事实上已经给他做示范，你去参拜，你参这个嘛，你不必到靖国神社。可是后来的这个新的这个太平洋美军司令也是做同样的做法，可是美国就日本就是不听嘛。所以美国可能要更要担心的就是将来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如果成长的话，美国没办法控制。这是美国最担心的。
好的，非常感谢邓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刚刚邓教授提到这个日本这次可能真的踩到美国的红线了，而中方我们看这一次北京方面回应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措辞也非常强烈，直接就说是安倍是去拜鬼。那么外交部长王毅的说法是日本倒行逆施，新华社我们看到他用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都非常的重哦。那么就有分析人士表示了，我们研究过去中方对这个印度也好，对越南开战前都曾经使用倒行逆施来定位这两个国家。那么您评估目前这个北京的这个措辞的程度啊，是表示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呢？您的看法？
当然，作为一个台湾人，我觉得很难去评价他，因为没有经过这样一个历史创伤。当然，站在普遍人道主义的立场，当然都对这样作为比较持负面的看法啊。但是我们今天看，从一个最具有民族主义所谓的民族主义者的北京来批评别人的时候，我看他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啊。我想可能就是北京自己还有像南韩这些这或许会接受。但是我们再回头来看，大家去也常去日本，也知道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大家很难想象说大家会认为他军国主义在起。我想美国在日本有布下那么多的这些线，我不相信美国会认为这个日本有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这个状况啊。所以我想应该是有点言过其实。可是美国在这个立场上他必须要有所作为，因为过去不管是钓鱼台问题或者这个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美国的立场很显然都是比较是偏日本。这个时候在这个议题上如果太偏日本的话恐怕不大好，因为美国对美国来讲它最重要就是区域的稳定跟安全，这个如果违反的话那当然就是违反的损失它的利益。所以我认为美国比较是从利益的角度看，倒不完全是因为担心日本会这个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复苏或者军国主义复苏，因为我看日本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嗯，好的，非常感谢严建发严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邓教授，我们回去回顾这个日本过去这一年，从日本新的首相这安倍上来这一年当中，他安倍内阁做了很多的行动，看来都是在这个富国强兵的方面在做准备啊。这个包括经济上面有安倍三箭，那国防上面呢出台了新防卫大纲，又有这个国家安保战略，然后又进行夺岛部队等等，向美国买很多先进武器，都是在这个方面要加强军备。那你怎么看这个安倍现在这些做法呢？刚刚你也提到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的时候，您告诉他说，暗示他不要再去参拜靖国神社，结果他年底2013就快要结束了，还是决定要去参拜靖国神社，去刺痛中国跟韩国。你认为为什么还要不顾美国的警告跟反对，也明知中国跟韩国一定会强烈反对，还是要做这一个杀手锏呢？
对，我想这个很重要，就过去一年以来，安倍所做的，就是说您刚刚提到了防卫三箭，那更重要还有一个使得他民调下降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通过了一个特别秘密法。那个特别保障法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密室政治了，在日本国内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那更重要是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就四个大臣就决定了，就他还有就是官方长官，这个外交还有防务的大臣，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什么是国家特别秘密，大家都不能知道，不能了解。所以有人就把它比喻成说，这是跟日本在这个二战前这个军国主义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保密法，特别保密法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不能不让大家这个担心的。你现在又一意孤行做，所以这一连串的设计，你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安倍跑去这个阅兵，然后戴军帽，坐飞机，坐坦克，坐装甲车。那这个是，如果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其实不需要了，不需要太多这样子的。他是穿上的那个迷彩装，这个外套，对，那很多就让这个，尤其对西方国家讲，他觉得很迷惑。那你这次又悍然去做，这很危险，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希特勒，所以大陆就把它形容，这就是亚洲的希特勒，你们去，你还跑去参拜，这对西方国家是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尤其对犹太人，哇，这是希特勒。那安倍怎么解释二战呢？他第一个说这个所谓什么叫侵略，他说这没有定论呐。那你想看侵略哪叫没有定论？好，这些战犯是远东军事法庭，还不是中国主导啊，是美国人在主导啊。他说这个军事法庭是战胜国的，所以他是不是要改变战后的国际秩序？这是西方国家乃至于中国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没有错，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因为你一旦军国主义复苏，造成这稳这个所谓的不安，尤其是韩国激烈的反应，这他担心了。韩国说你借我一万发子弹，我要还给你了，我不要了。那这些态度上，你就可以知道说美国多担心了。那这是你破坏了区域的稳定，破坏了日韩之间的关系的话，那这损失是谁？是美国嘛？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了。
邓老师可以很快问一下，究竟安倍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多人认为说他是为了拉抬自己的声望，顾及整个日本右倾的民意。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还是有很多日本民众不同意他这么做的，还是有他自己个人的因素在内呢。
我想是
介绍一下，
因为他外公是岸信介，是著名的右派。事实上，岸信介曾经一度是战犯，被关起来的，后来让他复出从政，所以他的这个外公对他影响很大。你看他尝试一张照片。岸信介那时候当时他外孙这个安倍站在旁边，还是小孩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意识形态上是绝对主导的。因为他这次去参拜之前，他打电话给菅直伟和这个石破茂这个自民党干事长，那这两个人劝他，当然不是说反对，是劝他说你不要去，他还执意要去。所以你就看可以看到说这
个
不，这个已经不是超越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政治上的考虑，是个人意识形态强烈的主导之下。
好的，谢谢邓老师，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我们把这个台湾因素加进来，回顾过去这一年东亚局势的这个发展，您认为台湾马英九政府的整体对策是不是合宜？那么未来2014年如果东亚局势更加动荡的话，夹在这个两岸关系和美日同盟之间的台湾，您觉得应该如何应对好呢？严建发严教授。
问我不准哈，因为我本来就是对马总统的这个对外政策哈，两岸政策我也是比较不同意了啊。但我比较是绿营的这个观点了。但我想对台湾来讲，我现在不谈蓝绿，就是说对台湾来讲，其实美国并不承认台湾有主权，但是又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台湾在这个位置非常尴尬哈。 那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我认为台湾其实最好就是独善其身了，往内政、往教育、往经济方面去发展，尽量不要去淌这个浑水。那过去马总统上台的时候有提到说，不去碰这个就是搁置争议。我想当时这做法是对的，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一直在触碰这个争议的问题，尤其主权的问题啊。我认为其实他跟他原来的做法反正是违背的，我认为这有点可惜啊。其实应该台湾最好就是把自己独善其身做完，因为很多东西你做得太过，美国那边不高兴，做得太往内走，中国那边又触怒中国，所以是相当为难的哈。我认为还是把自己做好比较重要。
好的，谢谢严建发严教授。我发现线上有几位新的听众，我想先接替听众来电，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哦，因为有时候新的来电通常不会等太久，就马上接电话好了。这个来自高雄南部高雄的这个姚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姚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台湾高雄的姚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啊，好像线给我们挂断了。那请讲。
那个哈、哦，我对那个安倍啊嚣张非常失望了、啊。
嗯。
而我对我们政府也非常失望。那个我们有点骨气嘛，像大陆，像我们中国人，像韩国嘛。你看，连那个慰安妇这么严重的，他都连道歉都没有。那、啊、我们只是遗憾，我们要有点骨气，有点民族的那个志气嘛。你看人家韩国，我们是中国人呢，我们祖先这个为什么？那个严老师什么台湾人，他统治台湾几十年，你看对我们怎么样啊？我们要有点骨气，好不好？
好的，谢谢高雄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今天现场听众很多，尽量的简短发言。成都的刘先生，您好，请讲。
对，我讲就是那个马戏会哈，我不看好。
嗯，
第一我不看，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是个民主选举的地方，可能永远也谈不好的。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刘先生。黑龙江的傅先生，您好，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说，傅先生。
哎，你好。
嗯。
先给美国之音提个建议啊。
嗯。
你们先探讨这个两岸关系，能不能你不要台湾人在这自言自语啊，能不能请个大陆嘉宾呢？
好，我们
还有
尊重您的意见。
那个姓严那个所谓姓严那个教授啊，我觉得他思维特别混乱。他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可你为什么叫做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国号。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了，我们尊重您的来电哦，也尊重您的意见。不过我们今天线上真的听众很多，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啊。这个台中的王先生，您好，请说，王先生，请讲。
王先生好了。
嗯
，OK。喂。
喂，请讲。
我是台中的王先生好了。
嗯、
那个安倍啊，他就是好像陈水扁第二啊，然后自己啊，然后就超越国家的利益之上啊，这个是走军国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现象。谢谢。
好的，谢谢您。这个福建的庄先生上礼拜没接到您的电话，这次给您个机会。福建庄先生您好，请说。
喂，好，你好。
嗯，
我认为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些领导者，他们也有后代子孙嘛、
嗯、
他们可能没死完，刚当时没斩草除根，那也是个天意嘛，是啊。他们要参拜什么？他在这家里拜，在日本拜，你说你谁管得着啊？是不是、啊？
好的，谢谢庄先生的来电。下面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东尼，那我想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来宾啊，不就是这个两岸的听众的电话非常热烈，我想我们就开放这个多接几通电话，然后让嘉宾来是不是跟听众做更多的回应。刚刚这个一连串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是不是先请华府的邓中坚邓老师，像这个大家对刚刚有听众提到说，好像台湾这边对于安倍去参访的这个问题表示感到回应不是很积极啊。那先前对于日本的一些问题，其实台湾这边好像也大家有一些回应不是很满意，但是好像日本因为跟台湾签订了这个渔业协定，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台湾这边还是中华民国这边会有一些顾忌，或者是您觉得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这边的回应是比较适当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邓老师给我们先做一个评析。
对，其实因为长期以来我想在台湾对于日本的研究甚至包括媒体对于日本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报道十分有限，所以政府部门的反应其实也反映到我们的民意，就是大家对这个事实上不是很关切，这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因为终究来讲，如果说我们长期去关注日本的整体的发展，日本的意向，那么民意也是如此走，媒体也是这样报道的话，那让我们就是说至少政府部门应该更积极的去回应这件事情啊。当然我也可以了解，像刚刚演员发兄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美国是我们盟友，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顾忌美国盟友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啊，尤其是美国在先前这个防空识别就像对中国大陆采取的作为上那样，所以大概就会政府就会比较谨慎一点啊，比较甚至说比较保守一点。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日本是我们的邻国，过去跟台湾之间关系，我们对日本的这个研究了解还是不够，这是我必须要讲的。谢谢。
嗯，好的，谢谢邓中坚邓老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来请教研究发言老师。刚刚黑龙江的傅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其实很，我想虽然我们可能有解释过，但是我想大陆的听众或许不是很了解，就是很多的，您刚刚也提到说您是持这个绿营的观点来看了，那其实绿营一向主张是说这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叫中华民国，但傅先生认为说他无法接受这个观点，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本来我们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因为你依据这一套宪法在治国嘛，所以我们才说中华民国在台湾。换句话说，中华民国在大陆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在那是1949年以前的事。那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因为我们经过那么多的地方选举、中央选举，1996年总统直选，其实就已经进行了这个主权在民的这样一个动作哈。所以这个跟他黑龙江这个朋友讲的中国是两回事。这为什么说民进党根本不接受他所谓的北京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这根本就两个，基本上就两个国家嘛，一边一国，我们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因为台湾要把现在叫中华民国，要把中华民国改过来，那要经过修宪。我们目前一方面也没有这个，也不很高门槛，另外一方面也没必要啊，因为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这个纷乱，因为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可以接受中华民国这个符号了，好，所以没必要再去修改，我想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东营什么事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对，我们现在也真的还有很多听众。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桃园的陈先生，喂，我是这么说哈，那个安倍的反应很正常，因为你不愿意，你不高兴，他偏要做，这很正常。但是这种正常的态度对整件事情很不利，因为势必会刺激中国加强军备实力，短期内没有问题，可是长期以来他加强实力之后对台湾也不利。那台湾这方面，那美国这方，美国这位来宾的说法是台湾对日本的了解很少，我不太同意这句话，因为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往来这多少年来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那就是日本跟台湾的经贸往来非常密切。日本很多人在大陆可能不太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小公司跑到台湾来找人带他们去大陆，这是原来刚开始开放改革开放的时候的状况。
谢谢桃园的陈先生，谢谢您来电。台北的黄先生简短发言好吗？黄先生，
大家好。
你好，请讲。
那个安倍啊，现在是看到那个大陆啊，那个宋汉跟打黄哈，就做到主力，所以说啊，他会去吸收啊，那是边境的那一些少数民族啊，以后啊，会组成一个大和联邦共和国啊。所以说啊，大陆不能不小心啊，而且啊，马英九如果要是跟习近平哦，一定要先把台湾
内政
处理好，不然的话，
明白您意思了，黄先生，谢谢您。最后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一两句话跟我们发表您的观点吧，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哎，我也说，因为咱们大陆啊，经济改革成功了，他应该政治改革很简单，让那个国民党、民进党都来选举。
自然就是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一部分，
嗯，
对吧？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那么真的时间最后很紧了，只剩下大约一分钟，请两位来宾呢简单跟我们今天节目做个总结吧，或者展望一下明年东亚局势跟美中台关系。
我想如果从最近的事件发展来看的话，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趋于平稳，彼此之间也希望保持所谓的他们想要建构的新兴大国的关系朝那走。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能维持平稳的发展，我想对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会有良性的影响，我相信将来这个前景是会平缓的。
嗯，2014年会是好的一年。好，谢谢邓老师。那么台北的严建发言教授最后的总结。
我的想法是这样了，我们不能老是在针对个人的这种领导人去做批评，而是看这个环境，军国主义环境为什么会出来？啊，这个我想北京的这个刺激也有关系啊，包括去年十月整个58个都市对日本的商人或者商社这样一个打击这个行动，我觉得这些都是刺激日本会有这些右派思想起来的源头，这个也必须要去反省跟检讨。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深入的分析。那么更要感谢今天有非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这个回应啊。那么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进来的话，下个星期2014年新的年度开始，但是我们会继续的回顾与展望这个两岸关系。谢谢大家。
的确，综合两位今天的讨论呢，明年会有很多挑战，但是应该也是充满机遇的一年哦。我们非常期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邓中坚教授，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和美中台关系的年终报道。而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